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开始了教会论的学习。我们学习了教会的定义，关于教会的几个比喻，同时也探讨了关于教会的有形和无形。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有关教会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增加我们对教会的认识。首先我们来看教会的普世性和地方性。在新约圣经当中，教会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是描述一群彼此立约的信徒，但是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小到一个家庭聚会的小组，大到全世界所有时空中的真基督徒。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保罗这样写：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保罗说的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聚会，这个聚会是在一对成员的家中举行的。而启示录则写给小亚细亚地区的七个特定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的9章31节，一个地区的教会也被称为是教会。这种称呼则更多的具有普世的，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保罗则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如果你对使徒这个词有了解的话，你应当知道，使徒在新约圣经中并不是像长老或牧师一样是某个具体的地方教会的职分，使徒是一个服侍所有教会的职分。所以很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所说的教会是指普世的教会。这些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一群基督徒不管人数多少，只要是符合圣经对教会的要求和描述，就可以称之为教会。我们在一间地方教会，但我们同时呢，也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另一间和我们不同的教会，也是这个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区分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那么重要呢？因为新约圣经期待基督徒加入一个可见的地方性的教会。对基督徒来说，成为教会一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命令，而不是一个可选项。普世教会的概念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孤独的做教会，我们可以与其他相信同样福音的教会合起来，更好的传扬福音。如果有人说，我加入普世教会，不加入地方教会，这就好像一个打篮球的运动员说，我不和任何人组队，这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教会的征战与得胜。当我们说教会既是征战的，又是得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是征战的，这意味着说教会由那些仍然生活在世上，继续在属灵的征战中征战的人组成。教会蒙召进入一个神圣的战争当中，这并不是说教会使用属世的各样武器。一个基督徒是被神的灵重生了，拥有了一颗新心， 也因此活出悔改和信心的样式来。他被装备了属灵的武器。我们的战争不是与其他属血气的人之间发生战争，而是与属灵的力量，与这个世界的邪恶在属天的领域里发生征战。但教会不仅仅是征战的，也是得胜的，因为教会中也有那些已经在天国的人。在天国，教会将是大大得胜的。基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他所建造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不是在打一场必败的仗，而是打一场基督已经得胜的仗。所以教会是征战的，教会同时又是得胜的。我们继续看教会的特质。我们有时候会在主日的时候诵读一些历史性的信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诵读尼西亚信经的时候，信条是这样说的：我信唯一圣尔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们来想一想每个形容词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教会是独一的。以弗所书4章4节说，身体只有一个，教会的独一性表明了教会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在约翰福音17章，当耶稣为门徒们在父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在23节是这样祷告的：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合一是建立在基督的基础之上，并且合一能够荣耀基督。以弗所书4章3节说，当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基督就更大的得着了荣耀。那么我们很容易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宗派呢？因为神把他无谬误完美的话语赐给了一群堕落的人。因为基督徒的有限和犯错，所以我们在次要的教义上产生了很多分歧。但这并不是说圣经是模糊的，或者说写得很糟糕，而是我们的理解犯错，我们的理解很糟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基督徒的合一是属灵上的合一，而不是组织上的合一。宗派的产生正是合一努力的结果。宗派至少在某个组织的层面上促成了教会之间的合一，挪走了地方教会之间一些不必要的不赞同所产生可能的壁垒。可能神赐给我们这些的差异，为要让我们借着对话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特质，教会的独一性。其次，教会是圣洁的。莱肯说，除了监狱系统以外，教会可能是唯一一个起初就为罪人所设计的组织。所以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让教会变得圣洁，而是基督的义使教会圣洁。教会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成圣，也是基督不断地用他的道洗净教会，使之成圣。第三，教会是大公的。大公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普世的，不是天主教的意思。所以教会是普世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一话题了。教会它不单单是普世的，它也是地方性的。第四，教会是使徒的。天主教会认为说，使徒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使徒统序，保证教皇和主教们都有从使徒那里借着按手所传递的权柄来治理教会。灵恩派的教会则是走向另一个方向，他们认为成为一个使徒的教会就意味着教会就应当能在现在能够做使徒当年所做的事情，尤其是神迹和奇事，以表明教会的使徒性。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20节指出， 教会有使徒性，是因为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要基于这一点来认识教会的使徒性。耶稣差派使徒们代表他去向世界宣讲福音和传递福音。耶稣是房角石，使徒们奠定了教会的基础，圣灵给了使徒力量和权柄，奉耶稣的名教导和行事。所以教会被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们所说所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教会具有使徒性，是借着教会与使徒们一致的教导，而不是借着按手传递或者做一样的事情。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教会的标志。圣经一方面讲到对教会的定义，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的经文讲到教会应有的标志。这些标志的存在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教会，也可以帮助我们鉴别真教会和假教会。在哥林多前书10章20节，保罗教导说，哥林多的那些异教妙语是在献祭给撒旦，而不是献祭给神。同时启示录2章9节说，有很多犹太人的宗教聚集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会有假教会，有自称在敬拜神甚至自称教会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并没有由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组成，没有在教导真理，也没有荣耀神。在末后的日子，这些假教会会受审判，而不是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必须知道，并不是所有自称是真教会的宗教团体都真的符合圣经所说的真教会标准。耶和华见证人不是真教会，摩门教不是真教会。不仅如此，那些占有了古老教堂却在宣讲自由派神学的聚会也不是真教会。可是我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圣经如何描述真教会与假教会的区别呢？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神学家们经过深入的讨论，大部分都同意一间基督教的教会需要具有两个必备的标志。这两个标志是圣道的传讲以及圣礼的施行。我再强调一下，真教会的两个标志就是正确的宣讲神的道以及恰当的施行圣礼。这两个标志都扎根于福音的信息。教会不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在宗教改革时期，宣讲神的道就意味着要传讲正确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而正确的施行圣礼则表明教会中持续不断地在福音中宣告自己所信和行出自己的所信。在下一课我们将进一步地讨论这两个圣礼，就是洗礼与主餐。但是我今天需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在洗礼和主餐上也要考虑那些很多跟我们不同教会的观点。他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但是在对圣礼的理解上与我们不同，他们仍然是真教会。是的，比如说究竟该不该给婴儿施洗呢？不同教会和宗派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只要他们在执行圣礼的时候对圣礼的理解和解释没有破坏福音的信息，我们仍然认为他们是真教会。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真教会也有假教会。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真教会当中有好教会、一般的教会以及糟糕的教会吗？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去说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不同的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现代神学家在对现代各个宗派的教会进行深入调研之后，他认为在满足两个真教会的标记之后，世界上的教会处在一个宽广的光谱当中。 我们可以在纯正的程度上对他们做进一步的区分。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教会的纯正性：教会的纯正程度是指教会免受错误的教义和行为的影响，以及他遵从神对教会所启示的旨意的程度。圣经中的确让我们看到有更纯正的教会和不太纯正的教会。在保罗的教牧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他对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喜悦，因为他们相对而言有比较少的教义错谬或者道德犯罪。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责备加拉太的教会和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他们在纯正的教义和道德的圣洁上都有很大的亏损，即便他们都是真教会。但是就教会的纯正程度这一光谱而言，他们处在不同的位置。然而即便在不够纯正的教会中，保罗也仍然为他们喜乐，并从他们身上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如何做教会，或者说教会体制，我们如何治理教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教会的纯正程度。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新约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期待他所建立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纯正的教会，保罗也花了大量的时间指导教会要追求合一与纯正。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也要小心，当我们在说健康教会的时候，常常好像我们能够评估别的教会是不是健康一样。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工具都是给我们用来评估我们自己的。当然，所有的教会都有同样的目标，无论这些教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运作，那就是想要回到圣经的模式上来，想要荣耀神。那么一个更纯正的教会应当是怎样的呢？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敬拜、传福音以及门训造就。地方教会并不是好像更大的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而是基督的身体在这一个地方的体现。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教会的功能和自治。地方教会当然不应该被孤立，可是也不需要寻求一个更大的身体才能完成身体的必须功用。地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的是关于教会啊，我们学习了教会的普世性、教会的地方性，也学习了教会的几个特质。那最后呢，我们也学习了教会的标志，或者说真教会的标志。那我们先来看看教会的几个特质，他说了好几个，对不对？那这几个特质对我们来说啊，是不是非常的重要？或者说你怎么去理解教会的这几个特质？
教会的特质，这里呢提到的这四个方面呢，其实对我来说呢都很重要，但是我想分享的就是第一点吧，教会它是独一的。
嗯，
我想教会它是跟其他的组织、其他的一些宗教呢是不一样的。教会它是强调的就是身体是只有一个。
嗯，
无论是地方的教会有多少个，但是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一个分开的，不是说啊，我这个教会跟你的教会是不同的。其实在神的眼中， 教会是一个，它是怎么说呢，这是讲到一个合一性吧。
所以思维是从教会是独一的这个特质来看待它的一个特质。那唐曼呢，这几个特质会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首先必须肯定的说，教会对我很重要，而且不单是对我很重要，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就像这个资料中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既然我说我是个基督徒，那我就应该去加入一个地方教会并委身在其中，否则我就像是一个嘴上说我是打篮球的，我却不想参加任何一个球队一样。那事实上呢，我们是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我们加入并且委身教会，这是我们表明自己基督徒身份最简单明了的一个办法。
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是的，
就是你宣称你是信徒，但是呢，我不跟任何信徒有连接，我也不加入任何一个教会。
对呀，所以这就要打很大的问号了，因为圣经明明写的说你们要不可停止聚会，结果你都不加入教会，那你哪来的聚会呢？所以呢，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意识到说，圣经之所以这样的教导我们，是意味着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信仰，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但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我们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同的走这个天路的。那从刚才思雨他谈到一个独一特性里面，其实在这个资料里面他讲到这个独一特质呢，他提到说基督徒的合一是属灵的合一，而不是组织的合一。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因为实际上你看，不认识神的人他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归属啊，对，但他的归属基本上他是一种组织上的归属，机构上的归属。可是我们基督徒是属灵上的合一，属灵上的归属。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说我们是属灵上的合一而不是组织上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有争议性的神学观点，或者说我们听到看到教会里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做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执地认为说只有我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我觉得那个人讲的不对不好。甚至是当我们面对教会组织管理层面有了分歧以后，我们可能也不会想当然的或者是固执己见的认为说我就认为那个谁谁谁这样的做法不好不对，所以我要坚决离开这个教会。那我就会更加的理性和客观的来分辨和看待一些事情的发生。
其实唐曼所分享的呢已经逐渐过渡到了教会的标志这一块。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真教会的标志呢其实只有两个。
对，
一个是圣道的传讲，另外一个是圣礼的施行。因为我们三个人啊在三个不同的教会，
是
我们各自的教会呢有各自的一些特点。那我会说唐曼你的教会是假教会，因为你在某某方面跟我们教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是假教会。思雨你的教会也是假教会，因为你的教会在某一方面跟唐曼的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究竟怎么去衡量真假教会？
是，其实这里讲的比较重要的两点，就是一个是圣道的传讲和圣礼的一个施洗。我们去分辨一个真假教会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这间教会讲的它的讲道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还有呢就是这间教会它有没有
正确的施行圣礼。
对
对，这里的圣礼包含两个，一个是圣餐礼，一个是洗礼，两个圣礼。
是的，
不过我在看到这个资料提到说教会的两个标志，就圣道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我感觉它还是挺笼统的。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很笼统呢？因为我会想到很多的异端，他也会打着传讲圣道的幌子，甚至他也会去施行所谓的圣礼，而且那个圣礼施行的好像还挺隆重挺严肃挺那么神圣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在讲什么。所以因此呢我们首先需要要求我们自己熟悉圣经，然后呢我们要看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传讲的圣道还有这个所履行的圣礼 它究竟合不合乎这个圣经所教导的，仍然还是你看到它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
对，
嗯，
对，所以这是两个框架，
嗯，
就是是不是在传讲圣道，有没有施行圣礼，这是参考标志。
对，
如果细究这两个参考标志呢，还要看他的圣道传讲是不是符合圣经，
是
是不是正确的去传讲圣经，以及他的圣礼的施行有没有正确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吩咐去施行圣礼。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外在很多教会，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你的教会的崇拜是将成人主学放在头啊，然后是正道。你们教会的诗歌的选取风格跟我们差别太多了，所以你们不是真教会。
嗯，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分辨吗？他的意思就是，这不是分辨的标准，分辨的标准在这里。
嗯，是没错，所以我很认同资料里所谈到的，就是所有的工具都是给我们用来评估我们自己的，不是用来评判别人的。
哎呀，糟糕，我刚刚只顾评判你们两个教会没有评估我自己的教会。
也就是说，无论这里说的基督真教会的两个标志也好，还是说健康教会的九标志，我们以前曾经提到嘛，
嗯，
那这些都是神学家们他们研究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非常实用的好的工具。那这些工具呢，我们是可以拿来对照我们自己的，
嗯，
去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真信徒，我们的生命到底健不健康。这些标志，这些工具都不是拿来我们去攻击别人或者是评判别人的。
嗯，思雨，你有评估自己吗？
我觉得唐曼姐她讲得非常好，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参照自己，少一点去评判别人吧。
嗯，
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提醒。
对，是的，是的。所以他这个里面也说了，我们要非常小心。
嗯，
不是轻易的去给别人以及别人的教会去下个结论。很多教会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对，
那仅仅是治理方式，治理方式的不同和差异，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学会接纳和拥抱。
嗯，
但是对于圣道的传讲，对于圣礼的正确施行，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查问，这是否真的符合圣经。
是，
是的。
好，盼望呢我们透过这两课的学习呢，我们对教会有正确的认识，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呢，能够真切地加入到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一工作当中，去共同建造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教会带来合一，带来复兴，也带来成长。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基督释放教士，教会根基，圣灵流血释迦建立，主救赎我们离罪成义，弟兄间赞美心欢喜，教会是主身体爱的团体，相同连结为一体，主宣召我们预备整齐，都穿上圣洁华美衣，快来奉献感恩祭，爱主爱人谦卑虚己，殷勤做圣工齐心协力，一同坚固。